是好感动，
对，是好，感谢神，感谢神，我也爱你，耶稣爱了你，嗯，感谢主，感谢主，
需要我帮忙接吗？
好啊，我来，请
啊
你来接
啊，
过来。
其他的不用，
哎，
就
牧
是
师
看看
在
我
这，
跟教会的
哎，
每
不
天
正忙。
在这里边的生活上就。
大家今天有没有听到的得着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今天的讲道非常的丰盛吧，那里面有，
这一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去拜一次，知道我们的确实就是教会生活，每天
特
怎
别
么样过的，
方正
特
传
别
道，你
不
那
错。
边有声音，你
我
们想
连
要
连
去
带，
分享吗？
我擦，这是，
我也要擦，
能
请
听
求
到
你
吗？
们
方
的
正传
真
道。
实。可怜巴巴的，哎，小哥，
不过你的声音大概跟
那我
同
把那
龄
边
人
静
声音
音
虽
了。
然哦，我关了。就可以做分享，大家可以听到。对，我这里有个示范分享，还是不错。
那就他的电话吧。好，大家今天听到有什么分享的吗？可以踊跃的分享一下。今天的讲道是很丰盛的，我这次也是听到很多亮点，跟大家先分享吧。叶子弟兄，你那边方便分享吗？这就是这种，哎，大家能听到吗？可以给一个回应吗？
听
听
得
到我，
到，
对，好嘞。其实这种听到，就我现在感觉就是这种听到，你当时听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感触吧。但是如果真正的去把它理清楚，然后再表达出来，又是一个考验吧。我觉得我们以前就是。的学习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锻炼缺少吧，因为我就经常就很羡慕方丈传道嘛，他听到他总会有很多的亮点，然后我听到之后感觉就是有一种那种水过压背的那种感觉吧，就总结不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被点名出来，然后去来分享，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吧。然后也是在这方面有一个操练，就是能够把我们听到的那种感触，然后能够再总结的去分享出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现在这个社会很需要的一个技能吧，也是我们的学习的一个，也是算是为主，做光做盐的一个，称之为就是一个上帝的一个恩赐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踊跃的来发言的？可以，
我来分享一下吧，可以吗？
可以，欢迎。
大家好，我就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很感恩神，今天晚上借着这一篇讲道，再一次回顾他这么多年来让我在他面前所领受的，正如牧师他所分享的。以前我就是那个悖逆的不幸的人，但是神他的救恩有大能，他改变我，让我的心里面，愿意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转变成一个 愿意以基督为中心的人。虽然我还在这条，就是牧师说的唯一，还有，第一，还有一个，就是三个一，有一部分我还没有做到，我还没有完全的做到，但是还是很感恩神在这条路上在带着我往前走。因着回顾神这些年来在我身上做成的，真的是很感恩神他的救恩、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和他的大能。然后呢，就心里面就很自然的很想去传福音。因为我本来明天和别人和一些很久没见的家人会有一个聚会，本来我心里还在想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呢，这个怎么办呢？心里还有一点害怕自己会站立不住，也没办法去见证神的荣耀。但是今天晚上这个讲道就激励我，就单纯的在神面前。把神他的大能、他的爱是怎么样的，就在合适的场合去说出来，就激励我去传福音。然后第二点，感恩的就是透过今天晚上的正道信息，就是牧师讲到有一点，就是传，对于福音，要去看那个传福音的人，他的生命是怎样的。我其实这么多年来传福音，最开始信主是懵懵懂懂的，就是神说要传福音，那我就去传，但是其实传的也不有的不对，然后到现在呢，这样一路走来也经历了很多内心的一些冲突，就是到最开始的一腔热血，到后面不知道怎么传，然后再到现在，神是先解决我生命的问题，就是让我先解决我生命的罪，让我归向他，然后再带着我去传福音。这一路上也很感恩，今天晚上让我去看，那我自己对于福音，我的认知是什么？我有什么需要被归正的？然后这一点也是很感恩的。然后第三点要感恩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很感恩神，让我现在可以愿意安静，也很能安静，然后在这个安静里面就很享受跟主的关系，这也是很感恩的，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听到的得着，我就分享完了，谢谢大家。
感谢主，谢谢荷叶姊妹的分享，很有条理，也很有生命的见证吧。就是里面就讲到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嘛，就是牧师就是讲到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就是我们传福音好像是我们自己有多有能力，多有文化或者。装备的有多好，但是我们需要装备啊，我们需要装备，没有装备好，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但是这种，就是我的感想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夸耀的是神的大能，而不是我们自己。其实欧洲大概100年前，他们在往中国来讲，各个地方就输出了很多的这种宣教士，他们的那种信仰很强烈的，很强的。因为按照他们的那种强烈，就是那种对真理的那种认真，然后对福音的这种火热，按照道理，他们欧洲应该是算是他们不应该。如果按照人的这种能力来看的话，他们不应该堕落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可见这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叫谁得救，就是要叫谁得救，叫谁跌倒就谁就 叫水叫地道，就是宫门人是没有什么就是关系的吧？我们不过是神的一个器皿，然后我们自己就是传福音，然后我们其实更多的要对付自己的罪吧，就是刚刚和叶子妹分享的。我们自己的生命还需要有什么？要什么有？需要去悔改的。牧师今天就是讲道里面也讲到，就是我们要圣洁，我们需要先去圣洁，圣洁的才能会被神所使用。然后就是安静了，就是我们检验自己，是并不是。其实就是说，雅各书也说，我们，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嘛。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当传福音本身是一个行为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得救的凭据。那我们的得救凭据是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但我们怎么去检验我们是在信心当中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的安静，今天讲的愿意安静，也能够安静，然后在安静当中呢，我们就能够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因为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再次谢谢荷叶姊妹的分享，然后小雪姊妹举手了。
对，我那个啥，我就不开视频分享，因为我开视频我容易紧张。一会儿就是对，然后刚才听了荷叶姊妹的分享，就是我也挺触动的，就是关于这个，传福音，就怎么说呢？就是这唯独基督啊，这传福音其实有时候还是最主要是。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耶稣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包括牧师一直经常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安静，还有就是当一个平常人做平常事儿，这个一直就是自从加入到咱们这个教会，然后我心里面一直记着的这简单的几个点，然后就是在主里面安静。然后我就是关于这个传福音，其实我是有一些迷茫和困惑的，因为以前就传福音，我会觉得说，我觉得传福音是说出去，把它说出来，但是有时候又觉得你的行为和你说的东西可能又不太匹配，然后可能又会不会把人绊倒，然后就一直在说，就觉得不说吧，就心里面就觉得这会不会亏欠神啊？然后就是越来越走，就是这条就十字架的路，跟随神，然后越来越走到后面，走到现在，才发现其实传福音，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一个词儿叫潜伏，就是，是不是就是你要把这个福音先活出来，而不是把它先说出来，然后遇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可能这个人他遇到困难了，或者说他在你身上看到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了。在这个时候，就是你把它说出来，就是很，他很，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他是很需要，就是智慧的，就是你在哪个节点去说这个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就变成了，我发现我给别人一说福音，就变成了辩论，就变成了争执，就是导致我很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传这个福音。然后万一你这个行为啊，你把这个福音说出去了，你的行为和这个福音又不是很匹配。那这不是又把人给扳倒了吗？然后你又不说吧，又觉得心里面可对不起神，你又，所以就很矛盾。然后到现在我才知道，哦，原来其实传福音，它是需要智慧的。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装备，就是包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包括这个，装备宣教的时候也是需要去装备的。然后也不是你在那哭哧哭哧说一堆，那传福音也不是靠你自己嘴在那说，那也是需要圣灵的开启的。但是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 就是重要的，就是你先把它活出来，然后对方看到你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其实就再去说福音，或者对方遇到一些困难，这个时候你再去讲福音，会不会是不是更好讲一些？你说传福音它需要讲究方法吗？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因为我对传福音一直是很迷茫的。就以前就是传，我也觉得自己也没传出去过，然后我就觉得那还是先自己先给自己传福音吧。对，就是和叶姊妹分享的，就是自己跟神的关系现在也是最重要的。哎，就是有没有活出这个福音，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对，这是我的，我不知道符不符合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唯独耶稣嘛。其实我们传福音也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嘛，就是你爱他，你也希望你身边的人，不管家人朋友，都能够认识耶稣，都能够信耶稣，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关于传福音，就我可能没有去传，但我在想，这个是很需要智慧的，当然前提是要一直迫切的为这个人祷告，然后再到遇到合适的机会的时候再去说。而不是你上来就巴拉巴拉巴拉跟别人说一堆，然后完了之后自己又没有活出来这个信仰，我觉得那也是挺亏欠神的，也挺对不起神的。我这么理解的。这也是一路走来14年的一些感慨和经历吧，因为毕竟信主信的14年了。对，是这样子感谢主，就这么简单的分享吧。
谢谢小雪姊妹的分享，牧
我
师。
想回应一下小雪弟兄的分享，姐妹，就是，哎呀，小雪，你声音那么粗了吧唧的，以为你是弟兄呢，开玩笑，
我说我啥时候变成弟兄了？
开玩
工
笑
作
的
原因，费嗓子就没办法了，理解一下。
教会呢，在称呼弟兄们，包括姐妹，所以我现在称呼你小雪弟兄，就是称呼小雪姐妹的意思。
你还是称
那我
呼我
刚，
小雪姊妹吧。
好，听你的，听你的，就你的，你说的算。你刚才讲呢，触动我对我自己的传福音的历史的回忆。我简单讲一下，我是93年的9月份开始全时间服侍神，当然之前我也有零零散散的传福音是有的。那么，从93年9月份以后呢，我开始在北欧，在叶子弟兄现在所住的那个城市通汉，教会派个短宣队去那里传福音。那个时候的我呢，生命极其不成熟，但是口才极其好。我基本上传一次福音2个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在我身边的福音对象相信的概率比较高。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我会带回教会8到9个人信耶稣，所以一下子呢，就是在大概半年1年不到的时间，100多个人就被我传的信耶稣了，我就傻了眼了，怎么牧养他们呢？我就愣在那里，然后我跟北美啊。欧洲啊，很多不同的牧师都跟他们叫苦连天。我现在是人满为患呐、啊，我现在是信主人数太多了，这话都带着骄傲的。我给你举举当时这个现象，就是我自己自创了一套像无神论者、像理性主义者、像共产主义者、像社会主义者、像共产党员们传福音的一套传福音的方法。我现在已经不想把这个方法跟你们讲了。我曾几何时，这个方法是在很多大的福音机构啊、教会啊视为宣扬。哇，这是我自创的一个方法，很有果效。而且很多牧师在我身边呢，都眼睛都发直的。怎么你这么讲讲一段话，他们都信耶稣了？这些我们怎么传都传，没有人。小雪，你听懂这个意思没有？那个时候的我是蛮注重知识、
方法，
理论、个人的能力、 然后我当时也有点轻飘飘，坦率讲，我有点轻飘飘，觉得你看你们这牧师都不如我吧？这不是我说的，当时那阵很多牧师讲，哎呀，王弟兄啊，你传福音远胜过我怎么这么多牧师啊？我心里面，哎呀，蛮轻飘飘的。我觉得你看福音不过如此嘛。我经过一番研究，又了解这福音对象，而且我也蛮有逻辑。理性哲学的思维的方法，我所传福音的方法，我的信息所引用的资料，那都是非常优秀的，那都是非常先进的，那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刘议长，这真的是30多年前我的生命、我的理解、我对福音的认知，真的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吧，这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个怯呀。总会露出来的。你生命当中，如果你与所信的福音不相称，它总会露出马脚的。我当时在昆汉住在一对夫妇家，一个家庭家，他们2个孩子，那个弟兄是那个教会的长老还是执事，我也忘了，反正一个同工吧。然后他们家对我是非常的恩待，就包我的吃饭，包我的。住宿包我的出行，什么都包了我。我是没有跟教会领工资的。奥斯陆华人教会呢，就给我出一张机票，就把我送到通汉这个城市。然后当地的教会呢，不止一间教会了，好几间教会都答应他们教会弟兄们支持我、接待我，我就去传福音。当时是这么一个结构。好，那我就回应你刚才讲的那一句话：什么是传福音？坦率讲。小雪，你比我强的一个地方在哪？你知道吗？你比我强的一个地方，你知道你的困惑，你了解你的无奈，你甚至也知道你的软弱与无知。但是我愚蒙到一个地步，我甚至连自己的无知、软弱、生命的与福音不相称都不知，都无感。我反而被我的骄傲所迷惑、所捆绑。这是我今天回头看才看得到自己当时肤浅的生命，啊，悖逆的生命，软弱的生命，骄傲的生命。但是当时我没有能力啊，但是我很成功啊，加个引号啊，很成功啊。我的福音一传就有人信，每个礼拜平均是5到10人。那你想想，哪怕今天在全世界各地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物出现。那都是一个不说石破天惊吧，起码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一种感觉吧。所以那个时候，欧洲很多福音机构啦、亚洲啦、美洲很多这些大的牧师、大的机构、大的这都跑来找我，他们同时邀请我去这里，邀请我去那里，去他们的机构，去他们的神学院，到处邀请我，我成了名人。哎呀，一下子把我砸晕了。我觉得这些名誉、地位、荣耀来到我身上的时候，太理所应当了。我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那个人呐。但是你知道吗？坦率讲，当时我身边缺乏一个属灵的长辈，缺乏一杆戒尺来管教我，来提醒我。而我身边，我有一点。就好像一大队似的，我就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而且我传的福音吧，牧师们都做不到，然后教会吧也都抓了瞎了，蒙了眼的，怎么教会突然间出现一个加个引号能人，也拿我没有办法，不知怎么面对我这个人，像个怪物，生命没到位，但是传了很多福音，大家都信主了，把人都带到教会里来了，能听懂当时那种感觉，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教会，还是身边人，都有一点无所适从，也坦率讲，也未必做好的一个准备接我这个茬儿。当时就处在这个光景当中，但是同样的，也会有一些弟兄在怀疑我的生命，在怀疑我的作为。比如说，我有些习惯，在人家吃完饭以后。没有把碗洗，碗就放在那里，然后继续去传福音。他的碗，他就有人跟那个 教会的领袖讲，你看这个人只会传福音，他不会服侍神。我带了一个26个弟兄跟我一起去约翰传福音，就我在传福音，就让他呢在那个家庭里边去清理厨房，清理那个厨房做饭的那个东西，很多剂嘛，拿那个清洁剂一点点擦。他在那个厨房擦，我们在客厅传福音，而我无感。现在回想起来，他自己的生命幼稚、无知，甚至是我觉得有点盲目的自大、骄傲。如果今天的我们，我说我们先别传福音，一起先把家里面的卫生、家务清洁做好的，再一起传。就是今天让我来选择。我会这么选，而不是说我去做要高级一点的工作。你吧，既然没能力传福音，那你就去做一些清洁工作吧。你属于比较低级的福音人员。没有说，我没有说，但这个果效，这个潜台词就带出来。我不成熟的我呢，甚至没有能力识别出自己生命的无能、无知、无奈。无感。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小雪，上帝里，上帝有爱呀，上帝是包容。我这么多的问题，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破破碎碎、跌跌撞撞、满身的罪污，然后一身的毛病，但是神都没有给我用重锤来敲我呀，他乃是把我。就是如同宝贝般的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口里，怕化了。然后用圣灵一点一点的感动我，让我慢慢慢慢，甚至有一天圣灵突然感动我，让我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我记得我读那个保罗，不是彼得跟哥尼流那个故事的时候，满天的一身污秽的从天上掉下来，我就觉得自己就是那个那一堆污秽的东西。上帝不以为污秽，上帝以你为圣徒。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是真从梦中惊醒，醒过来，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就嚎啕大哭，我在神面认我的罪，我说我原来真是个大罪人呐、啊，我真是一个非常不像话的人，生活当中的不成熟、不检点，呀，不知道去体贴他人，总是体恤自己的。风光，自己的本事，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呀，能够去传福音讲道的这个本事，把它引以为本事，而不是恩赐。那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人在无知中，人在软弱中，小雪，记住我下面这句话，仍是有盼望。我再讲一遍，人在弱中，人在无知中。人在不配中，仍然是有盼望的。为什么？我哪怕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起码懂一样东西。我学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我就抓住耶稣不放。我再错再不好，我就紧紧地抓住耶稣。这是我们人生中的唯一盼望。哪怕我有这样那样的不配、不足、软弱、跌倒，但神还是爱呀。还是把我从各样的试炼当中拉回来、挽回来、抓回来。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曾经，也不是曾经，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做一个平常人，做一些平常事，尝试怀一颗平常心，别好高骛远，别老想着为主做大事。No，我们教会的。神学是鼓励弟兄姐妹为主做小事。我不奢望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唐崇荣牧师那么伟大的牧师，我们太渺小了。他可能总共向100万人传的福音，让人信得住。我们就求弟兄姐妹带领我们每个弟兄这一生啊，就带领12个人成为主的门徒，成为跟随主的人，成为和你一道与主同工的12个人。这一生，你就慢慢的做。你如果能够把12个人带到主里边，并且让这12个人继续跟随主的道路，也带领其他的人， 成为主的门徒。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做这点小事，不求多。12个人，假如你这辈子能活12年，一年带一个；假如你这辈子能活120年，10年带一个；假如你能活60年，5年带一个。你就按照你的时间去算，反正我这辈子立定心智，我带12个人，就来到主面前，让他成为跟随主的人，并且栽培他人也成为跟随主的人。要如此这般属灵品格和质量的人，想一想，小雪不容易。认真想想，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今天我们教会有谁是被牧师带到一个地步，真的是主的门徒？他也带领其他的门徒的人吗？坦率讲，寥寥无几，打个问号。我不知道是谁。有一天去到主面前向主交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才知道谁是谁。那小雪会不会是你呢？可能小雪来到我们教会以后，有一天你也会被主带领成为一个能够带领他人成为主门徒的那个人。每一个人都带12个人，轻一点，不要有那个声音，我宁肯不喝。小雪，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一辈子，一个人一辈子为主做12个人，12件事情。讲的简单，12个人其实不容易的。好，12个人带不了，带6个，6个还带不了，带3个，3个你也带不了，你带1个。我讲这话是有实证的。来中国的宣，有一个叫马礼逊，听过吧？中国基督教的第一人，他的墓。在澳门，你有空去看看去。马礼逊 John Morrison，那这个人呢？他在中国服侍了几十年，翻译圣经啊，探访啊，然后冲破很多压力啊，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生这一生只带了一个人，叫梁发，中国人，最后也成了牧师。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这么伟大的一个宣教士，他这一生只带了一个人，载入史册。其实很多人呢、啊，所结出的果子，历史都没有记载，谁都不知道他籍籍无名的、啊。我知道很多宣教士，瑞典的很多宣教士，挪威的很多宣教士，德国的很多宣教士，他们跑到中国去做了大量的福音工作。有些做了少量的福音工作，都没人知道。我们知道马礼逊，因为他是人呐、啊，他是名人呐、啊，拿他的做典型例子。从数量上讲，小雪，我甚，如果弟兄姐妹觉得牧师提的12个人标准太高，你就带一个人，你这一生忠心耿耿的把一个人带到基督里来。让他这一生都走主的道路，也让这个人也带另外一个人，很好。如果这一生你只能带一个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当然，若是主给你的恩赐，给你的呼召，能够多于一人，为何不多带一个人呢？但是，小雪知道吗？你至少得带一个人呐、啊。我讲这句话有一点激动啊！我最怕的就是什么？我们连一个人都没有带，我们就开始想1万个人、100个人。我们的心很大，但是我们所行的与福音相称的生命，与你所做的那个梦、所怀的那个大志、高言大志相去甚远。你从来没有带一个人成为主的门徒。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因为你的缘故，成为主的门徒，成为跟随主的人？就一个人。我从12个人讲到一个人。如果你告诉我说对不起，牧师，我此生一个人都不带。我说我们为你祷告，但是假如你将你这一生连一个人都不去传福音，一个人都不把他栽培成主的门徒，我可能有一天不为你祷告了。真的， 我可能会有一天我不为你祷告，或者呢，你传的福音是假福音，就是你做个决志祷告就好了，信成什么样无所谓，这是假福音。一个真正跟相信主的人，他一定是跟随主的人，一定是尊主为大的人，一定是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和驱动力的那个人。小雪，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个挑战就是你要做哪一个人？一个人在教会无非就是两个角色，一个是栽培他人的人，第二是被他人所栽培的人。你要想去栽培他人，请你先做被栽培的那个人。我回想起来，我这一生呢，在传福音的道路当中，我蛮遗憾的，在我初出信，不是信主，初出奉献传福音的，我身边没有一个属灵的长者来带我，所以我走的是跌跌撞撞，走的是蛮凄惨的，很多骄傲了，很多迷茫了，很多无知啊，就围绕在我身边，没有人帮我，没有人带我，直
我
到
也没
后，
有啊，我也
现在
很
我
跌
带。
跌撞撞啊，
我知道，现在你有人带了，牧师在带你啊！我现在正在带领你啊！你不
我
要跟
感
主
谢主啊，我感
呀。
谢主啊，因为之前真的也很跌跌撞撞，遇到过什么成功神学的，然后自己觉得自己信的福音，曾经也有想放弃的，当时真的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放弃了，但是我也很感恩，其实真的耶稣也有一直。在为，我觉得为我祷告的人，为我祷告的那个是耶稣啊，一直在为我祷告啊，然后把我的生命挽回回来啊。我之前听到的福音，给我传福音的那个人，他把我扳倒了。我听到的福音是假的，但是我也很感恩之前的那些经历，才让我知道，我必须得紧紧抓住耶稣，而且我现在走的是合神心意的这条道上面，就神我没有偏，就是不对，神马上就把我带到正道上面。这个是我特别感恩的，包括我们家又是穆斯林，这个是我也很跌跌撞撞的牧师，这14年太跌跌撞撞了，很崩溃啊。
我知道，所以你刚才分享的时候呢，我灵里边有一个同感一灵的感觉，哎，我们在某些地方有些相似之处，我就略分享一下我的
听
生
听，
命，供你参考。那我把时
好的。
间交给何昭弟兄，他是今天带领的那个弟兄，我不要把他的话筒都抢没了，不好意思，我先下了。何昭，你来带。
谢谢牧师分享，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时间了。
没有，小雪，你的分享让我们都一起蒙恩，谢谢你，我也看到你的这种执着，我也这种对真理的那种追求吧，感谢主，真的是寻求的就必寻见吧，敲门的就开门。是就是，好，荷叶晚安。谢谢你的分享，上帝祝福你。我相信这种困惑，就是小雪这种困惑，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吧。就是我也一直在这种困惑当中，觉得我妻子跟我妈妈吧，就是他们受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把他们就是有一些给他们有一些压力吧，甚至逼迫他们。最后感觉就是，虽然受洗了，但是就是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欠缺，然后也在家庭当中有很多的这种张力吧，就是感觉就是很困难，然后现在，上帝也给机会吧，然后慢慢的学会尊重，不会去更多的去改变自己的生命，然后去影响吧，就是我们这一次教会不在前面几个月有一个传福音嘛， 传福音的课程，小雪也可以去听一听吧，里面有很多的方法呀，生命啊，见证啊，都是蛮丰富的。小雪可以鼓励你去听一听。托尼弟兄，你还在吗？雪松弟兄，有分享的吗你？你们跟小雪也是新疆的，好像是不是？
我不是新疆的，我是河南洛阳的。
我很幸运的消息，关于好像还是。清楚了，我刚才听听得很清
对啊，
楚。
对啊，很清楚。雪松弟兄，婚礼弟兄，您先那个，先静一下，先那个雪松弟兄要分享，然后就
OK。
好分享，好，谢谢。
我刚才听了小姐可能说的，这就是我们在谈婚姻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解决个人的问题。彼此建立，寻求，我们说是首先
雪松弟
是
兄，
建
你那
立，
边声音可能你需要隔近一点，听得不是很清楚，
哦，我拿这里，
听得不是很清楚，对。
我想说，我很赞同小雪姊妹前面说的，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首先要自己先要活出基督的模样，自己要先做出表率。这个，我至少，就是接触到基督的，我记得在以前我写的一个灵修里头写过这种，我那时候才上，我那时候才17、18岁吧，就是在我们那，刚好那天是圣诞节，很早，我坐公交车，公交车，因为那天是圣诞节嘛，所以说。就有到教堂去参加活动的基督徒们，车门一开，当时一排上来了很多人，这一下就满了。当时那个售票员就基督徒中巴车嘛，中巴车它是包的那种的，就说是一个人专门负责收。就没有票就直接去送件。如果你当时要上来这么多人的话，他就很慌呀。那个售票员他就收钱的，很多就很乱。有的人就是借机就说是啊，这么多人上来，到站的时候没有交钱就下车了，他就很着急的那，当时那位
雪松弟兄，
车上。
你那边还是听得不是很清楚，还是听得不是很清楚。
雪松啊，你要把嘴巴对准话筒，不要晃来晃去，不要讲一讲，然后眼睛嘴巴又照别的方向，他就话就不稳定。对准话，不改变方向。
我手机就拿着我嘴跟前的了，为什么还会这样？是我手机的问题吗？我手机就在我的，我现在就麦克风就
现
拿
在
着
好
我
一些，
的，
现在好一些。
现在好一些，那我大声点，所以那个售票员他就非常着急嘛，然后就害怕有人趁机逃票就逃票，但是当时车上的。因为那圣诞节那个上来的有位大姐，就上来说是告诉他说你不用着急，你不用着急，说我们都我们不会逃票的。其实这件事情当时对我，我当时只有16、17岁，所以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如果你咱们讲的话，如果你大家都逃票的话，别人还怎么能够相信你？你是基督徒，相信你能得到好的行为呢？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我这件事情到我现在印象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头，也是我第一次就说是接触到基督徒，所以，对我的影响挺深的。 所以我也很赞同，小雪姊妹说的，我们如果去传教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得要活出基督的模样，得做个表率，才能让别人相信你。你要改变自己，首先要改变自己，这是我对，今天的听小雪姊妹的分享的感受吧。
谢谢雪松弟兄。就是这种生命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远远比我们的话语的，就是说出来的要深刻的多吧。对，就是这是我们一个个人的一个就是对福音，我们的怀有一个态度，就是去做小事，专注在一个人、两个人，甚至有可能12个人这种做小事上。就是我们教会，同时他教会他有我这样说，如果我说的不对，牧师可以指正我。就是我们，那就我们现在教会现在在做的这种宣教，就是去给人传福音。在路上这种传福音，这是一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职责吧，就是他让我们自己就，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就是说，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就是我们能够经常接触到的，我们要，就是用，生命去，更多的去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活出来，因为我们是经常见面的。如果遇到，比如说在街上，有人过来跟你聊天，或者说你有感动，向他传福音，这我们也当然就要去走出去了。就是福音律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律吧，就是怎么去对待我们的人群，在我们身边的人和走出去，就是面对这种众人的时候，我们怎么用的方式应该是有所这种调整的吧。我们就是考虑到一个是对方的这种时空的接触点，我们如果常跟一个人能够经常生活在一起的话，说我们的时间接触点是很多的，就是我们能够去用生命去活出来，去让他们看到的。但有的就是你走到街道上就遇到这种陌生人，可能以后你也见不到了，那你也不能去，也不能去，因为我的生命不够，所以我不去传了，所以我不传福音，这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吧，就是。就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让得人如得鱼嘛，就是你有一个得鱼的过程，你需要去撒网，这种渔夫的这种撒网，让上帝的福音的大能去彰显。可能不是很清楚吧，就是。因为当我听到牧师说我们做小事，然后只传一个人的时候，那我又会想到，就是我们现在的宣教，或者我们走到街道上去传福音，这两者之间的这种连接，怎么去连接？
你说的连接是什么连接？我知道。
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走到街上去传福音单张，或者对人说“耶稣爱你”，跟我们的这种生命的这种是在我们的活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到一定阶段，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这种两者之间的这种怎么去合二为一？怎么
原则就在圣经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因为一个人，你传了福音， 他是不是信了福音呢？这个底牌你是不知道的，只有主知道，他可能知道，你大概率是不知道。你看的是表面，主看的是本质，他略略的有可能知道。当他在自欺欺人的时候，他可能就陷入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光景中，无知到这种地步，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未必去需要数算我们带了多少人信耶稣。可能有些大人物，他在布道会上带了2000个人信耶稣。有一天，等这个大人物离开世界走了，主耶稣回来收果子的时候，这2000人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了，他都不信耶稣了。所以他在这一生当中，可能一个都没有带的信耶稣，懂我的意思吧？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福音果效的掌管者，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数量多少的掌控者，这不是我们。我们只是求在主面前有忠心，哪怕让我在传福音带了一个人信主上，我们也尽忠心就好了。无论多少，在主的手中。但是在我们生命里边呢，你至少得传一个人是真信耶稣的。这个人是真心跟随主的，同时坦率讲，即使你有向他传福音，难道他就一定是因为你传福音而信的主吗？请你打问号。一个人信耶稣，他可能是经过了多重的角度、多种不同的人、多种不同的机会，他才信了耶稣。你说我信耶稣，谁带我信的？我们比较容易把我信耶稣做决志祷告的那一刻、那一刹那定交在1990年7月29号晚上10:39做决志祷告的时候，那位带我信主的牧师，比较容易把这个定焦点定交在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你又可曾知道，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山下乡下农村的时候。我在下乡的时候呢，就听到香港有一个良友广播电台，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相信上帝吗？你不相信上帝吗？你认为相信上帝是迷信吗？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不相信上帝，你是迷不信呢？你看，这是1975年我听到的话。”七五八五九五零五一五二五50年前，我听到，我现在还能够背得滚瓜烂熟。这句话对我影响深刻，我都无法了解这句话对我影响的意义有多大。但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反过来讲，我们跟谁传福音，难道这个功劳在我们身上吗？这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上帝从来不把这个底牌给人，因为任何一个人信与不信的这个底牌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你说你带了12个信耶稣做主的门徒，请问你知道吗？你是处在不知道的。我们要做的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务要传道，总要救些人。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智。是做好每一件小事，不要好高骛远，想着要去拯救百万灵魂，好像你要做一个呀伟大的事业。我常常听到我们的牧师、传道人、弟兄姐妹说这样类似的话：为主做大事，拯救百万灵魂。我听到这样的话，坦率讲，我心里都发抖。我说这是大话呀，怎么敢呢？我们的态度只能是为主做小事，愿主他做大事，而不是我们去做大事。我们做不了的，我们只能做卑微的事情。主会借着我们一个又一个卑微、渺小的生命，成就他生命里边的那些大事，好让我们去仰望他，去敬畏他，将荣耀颂赞归给他。我们的光景，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而不是说我要去为主做大事。你骄傲， 败坏到什么地步，你竟然不知。这些很基本的核心价值观，深深的影响甚至毒害我们的属灵生命，使得人呢，基督徒都变得轻飘飘了。你看我多了不起，我正在为主做大事呢。这也是几十年前我刚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在那里跟人传福音，找奥斯陆一个弟兄，人家是博士啊，数学系的博士，跑到别人厨房那里去给人刷灶台。我想想都觉得是个笑话，是我生命当中的笑话。如果我有今天生命的成熟，我绝不做那样的事情，让他来做大事，我去擦那个灶台。为什么一定要是我来传福音呢？他不行吗？上帝就不能用他这个在人眼中看来好像言语表达不那么灵光的人，上帝不能在他生命当中得荣耀吗？这个问题想清楚以后，这个核心价值观的驱动力会影响我们的言行的，使我们再没有那种骄傲跋扈的那种生死，就是心思意念，反过来，甘愿去为门徒洗脚，甘愿去洗厕所，甘愿去抹灶台，甘愿去扫地，甘愿做一些卑微的、渺小的、没有人留意的一些事工。当我们的生命走到这种甘愿的时候，我告诉你，主会让你所信的，与你所行的，在福音中，在基督里相称。甚至我们可以在此时此刻去夸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是可夸的道理。今天这个讲道也是讲的这个核心价值观。何章，我就回答这些好不好？谢谢你来，上帝祝福
谢谢牧师。
你。嗯。
刚刚托尼弟兄要分享。
好，请出来一下，陈然，出来一下。
像牧师分享的，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就是福音当成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驱动，就是我们因为要跟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被驱动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去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到更像主耶稣。也因着，这种得时不得时，为要传道，也驱动着我们就走出去，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不掌控那个结果，我们只是在这个福音的驱动下面，让我们的生命蒙恩。把我们每天的小事做好，就是我们在成长上的这种空间时空有一个连续，就是向着主耶稣基督奔跑的那条痕迹。
陈然呐，你不分享，我就要可意了。可意，你出来分享吧，负债女还了，好不好？可意，在不在？
在，
啊，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昨天分享的内容就是，我因为之前一直对音乐还有侍奉的这种要求比较高，就我要求别人，我当然也有对自己有一些要求，但是主要是我要求别人，然后 我觉得一个教会很体现他对神的这个敬虔度的，就是看他的音乐侍奉嘛。我之前所在的教会，那些诗班都是很专业的，然后他们的小提琴手啊，还有他们的管风琴手、钢琴手，都是有一些是博士，有些是音乐学院教授，或者是专业音乐学院的学生。所以当我从之前的教会转到王牧师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刚开始是有一点不适应的，不仅是就是那个唱歌还有拉琴的人数少了很多，而且声音的那个就是各种旋律吧也是很简单的，然后牧师师母还得自己亲自上阵去吹拉弹唱的，然后我当时就心里面有想法，觉得说这个教会音乐侍奉不行啊，然后牧师怎么还得自己亲自上阵这样子，但是后来我慢慢想法就转变了，我觉得神的恩赐不是我所理解的那一种。人一定要很擅长某一样东西，那个才叫恩赐。我觉得应该是转过来，是我们愿意去为神奉献上的。然后不管是怎么样的成果，不管是专业的小提琴手、钢琴手，还是简简单单的诗朗诵，只要是我们愿意为主而做的，我觉得就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也看到说，牧师能够把这个 cello 拉得这么好，就从我是看着牧师一点点从什么都不会，然后到现在能够拉得很不错，把曲子都拉完整，这其实很难的。弦乐是很难学，比钢琴难得多。所以我觉得，就是为神愿意摆上了，神就会给我们这样的恩赐了。我分享完了。
谢谢可意的分享。原来在你心目中，对牧师还有这番论断，悄悄地隐藏起来，做隐形人我都不知道。下次见面就打一顿吧，好不好？
好，
谢谢你的分享，也盼望你把生命与使命紧紧地相连，让你无论走到哪里，去到何方，让你的生命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不好？
感谢主。
好的。那陈然是不是不在家？王鑫在是不是？你要不要出来分享一下？叶子刚才何昭叫你，可能去厕所去了。你现在回来没有啊？
Tony 又开了，开了。
对，
Tony
他
开了，
那个陈然他出去了，出去了一
哦，
下，去倒垃圾去了。
你 跟
然
陈
后，
楠讲呀，就是倒垃圾呢，可以崇拜以后再倒，现在不可以倒，明天倒，快
哈
叫他
哈，
把递的回来，把他递的回来，我这露露脸，好久没见你们了，
然后，
你说。
我觉得我的那个刚刚听到可意的那个分享哈，其实刚才我原先也跟他一样的，我不是说你的拉那个牧师拉大提琴吗？然后我觉得牧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深有感触。他说你不要看这个拉得好还是不好，你为什么不看我为服侍上帝的这颗心呢？哎呀，我觉得我好惭愧啊，真的，我们只注重这个。这个音色啊，这种美感呐、啊，为什么不注重这个？真的是服侍的这颗心，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非常认同。
我记得就是，我记得我们在意大利米兰的时候，我们在米兰大教堂那个副啊，我们的对话大内容吧，你当时也很跟我直言不讳，哎呀，牧师你拉的不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说是，我是拉的不怎么样， 我65岁才开始去学大提琴，我拉得不怎么样，那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坚持拉下去，那就越了理所应当，乃是进入到神机骑士里面去了，一个未必行将入目，或许还有些年月的一个老人家，还愿意在他有限的生命里边去坚持学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不容易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本身可能也会激励着一些，需要被鼓励的人。可能我的服饰也在教会成为，或许成为多人的祝福，可能也至少给我自己带了一份鼓励。那我觉得有平安，但是谢谢可意，谢谢王鑫对我的接纳。我这么软弱，这么不配，你们仍然以我为属灵的好朋友呀，甚至也在我的生命不配的生命当中看到一些是有主自己闪光的地方。让我觉得很荣耀，也是很感恩，谢谢你们的分享，呀，可以，那你也是极其有恩赐的一个姐妹，所以请你除了钢琴以外，有空也挑战你学个小弦乐，好不好？拉个小提琴，有空过来跟牧师配搭一下，可以不可以？
我先把我钢琴搞明白吧，我现在还在学呢，我是乐理都没学明白，我现在自己
可以的，
偷偷先在网上练着，我就
我
想
跟你讲，
先把
我听我讲，在美国呢，在美国的孩子呢，钢琴不是一个 skill，你知道吧？钢琴是几乎是一个不怎么需要学的一个乐器。钢琴是个所有乐器的之首，它是乐器的标准，它是为人定准音准的那个工具而已。除非你要做表演系。你要把钢琴作为这时候的像朗朗啊，就是那又另当别论。如果你不是那个专业的话呢，那钢琴就不是一个乐器，钢琴就是一个工具，所以你还是要学一个钢琴以外的其他的乐器，好不好？可以。
好，
呀，
那
文
我
文和仙
就，
都是会弹钢琴的，但是学校从来不把他们会弹钢琴当做他们懂乐器的一个标准。这钢琴不是乐器，钢琴是工具，除非你要做钢琴表演系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钢琴，你认真想想嘛，一目了然摆在你面前，讲句难听的话，是个傻子都可以把音给敲准的嘛。嘣一敲，哆就是哆，re 就是 re，快和慢技巧好一点坏一点，走50步笑100步。但是你学弦乐就不一样了，拉出一个音儿。不杀鸡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那个真是需要你下功夫练习的。钢琴真的不需要练，你一拍一敲那个音，它的音就出来了。接下来就是熟练一点呢，熟练少一点多一点呢。所以在美国的学校系统里边，一般的情况下，钢琴不算作是一个乐器，算作是一个工具。当然这么讲有些极端了。啊，其实钢琴对我们那个难道不是乐器吗？当然是乐器了，但是作为你已经会了一部分来讲呢，你又今后不是要做郎朗，不是要做这个那个的，那你何必把乐器把钢琴当乐器呢？会了钢琴就不要再往下走了，只要能弹圣诗，服侍神就好了，然后赶紧学一个其他的乐，趁着年轻啊，可以啊，对吧？同意不？呀，
好吧，
我这里讲不是单单对你，对任何人。我这里有一位陈牧师给你介绍一下，陈牧师在这里。陈牧师他一家呀，都是音乐人才呀，一家不是敲鼓就是小提琴，对吧？他是极其有培养人、栽培人的恩赐的一个牧者，有经验的牧者。所以我们在他面前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在他面前我们要认真的谦卑请教，请陈牧师跟大家一些祝福的话语，说一些鼓励的话语，也鼓励你。他可能也会自己鼓励自己，但是也跟我学大提琴，来到美国跟我一起来合奏，也是一件美事。你分享陈牧师。
感谢主，大家平安，能够有
跟大家在网络上这样的相会，我相信这都是出于神的带领，所以我这一次能够跟这个王牧师所南岭教会浸信会的福音队这样的参与，我相信一定有神的美，能够认识在主里面的一家人。那至于刚才王牧师所提到的，我的家族，我必须承认，我跟师母，我们在音乐方面只是喜欢欣赏，正如同王牧师说，他打开收音机就是听巴哈、莫扎特、海顿、贝多芬。我也是一样，对古典音乐，都很喜欢听。但是神给我们的三个女儿、三个女婿、九个孙子，也特别的恩典，他们各样乐器呢，都有很深入的去学习。所以我做阿公的，跟阿嬷的，我们很有福气，从最难听的音到现在，他们能够弹出赞美的旋律，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是很有福气的，特别我认识你们这位可爱、可敬、尊敬的王牧师。他学大提琴，他是学什么样子，神都，就如同他跟我讲，这个国画很简单，大笔一挥就挥出来了。我说你笔拿得很漂亮，笔拿在我手上就挥不出你的样式来，所以我跟王牧师认识了21年，这样的恩赐才干，我不会嫉妒，因为神给我的跟他的不一样。但是神给我们在座的各样的百般的恩赐才干，只有一件事情：一生为主所用。一生为主所用，这是很重要的基要真理。可夸的就主耶稣基督，没有你自己。当然，这是真理。那我们怎么在信仰的生活上面？刚才何昭，弟兄所提出来的，活出那个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爱，是非常的重要，但是确实是不容易做得到。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怎么传？很重要的，当你要去走到那个人的面前，你的走路姿势，也肢体语言。都是非常关键。我们要怎么穿上属灵的军装去传福音？这些人都看你来了，做什么？你第一句话怎么能够吸引他跟你对话？否则你就是被打回票。我们昨天去广场，一对夫妇，耶稣爱你。他一直跟我摇手，一直跟我摇手，叫我们不要他，因为他讲的语言我们听不懂。那个雷洪在旁边也听不懂他讲什么，我鸡同鸭讲，怎么搞都搞不定。他只是一直挥手。那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我们面带笑容，还是跟他讲耶稣爱你。我们的肢体语言是传福音很重要的工具。因为你的肢体语言是生命流露，自然的流露出来，是装不出来的，是直接呈现在世人面前。所以我跟法实际的这样的经验，怎么面对各种各行业的人，尊重他们的信仰，不去论断批评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引言第一句话很重要。 专注的聆听对方说什么，所以你的问安、请安都能够吸引他继续讲下去。我们少讲，多听他讲，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听到他了要说什么，啊，我们才有办法去回应他们。我相信大家听到刚才大家讲的，都有这样子过程，非常棒。相信靠得住，我们继续往前行，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因为要走出那一步去跟那一个人讲，的确不是这么容易。愿神帮助我们，不看人，不看环境，定睛仰望在基督的身上，可夸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谢谢大家。
嗯，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陈牧师啊，我跟他认识21年了。那他呢是我们教会在2004年到2009年这5、6年的时间里边，每年都去台湾短宣。那么去台湾去哪里短宣呢？我们是去台湾，
台中以北
台中以北的
乡村，
乡村基层的这群人士，所谓的弱势群体了，要向他们去传福音。那这个福音机构呢，叫做基层
福音
基层福音
拆船位，
拆船会呀。那陈牧师是这个福音机构的什么长？是
秘
秘
书
书
长。
啊，秘书长呀。那我们当时教会来去台湾短宣，就是跟台湾所这个陈牧师所负责这个基辅，去对下面一些教会，去传福音配搭，我们就这么认识20多年。那陈牧师是与人肝胆相照的一个人，与人诚相见的一个人呀。那请我们当中的弟兄要小心啊，就是只要你见了第一次，他一定把你丢到苏澳冷泉里边，让你泡冷，不是热泉，是冷泉。泡冷泉有很多的奥秘，我在这里不讲。如果你有这个意思的话，请你找陈牧师去了解一下。泡的时候呢，手要伸到外边，不可以放到里边，放到里边是很冷的不得了。
22.5度不灵，
啊，22.5度，
哎，
都还有绝对的温度的指标，我是外行，呀，陈牧师是内行，但是我的被这个外行被这个内行也内行了，内行到水里面去了，这是2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那这次有一个机会呢，邀请到陈牧师师母和我一起走这一次宣教之旅，他有9个孙子，刚才给你们介绍了，9个孙子当中带了2个大，他们是大孙子。带了2个大孙子，这两个孩子很优秀，他们拉了一首很优秀的小提琴，拉了10来年是吧？啊，10来年，他们是乐团的水平对吧？他们是乐团的水平，但是呢，来到这里以后呢，小提琴爱打架有了，但是没有松香，没松香就没法拉。所以比较可惜，本来你们今天有可能会欣赏到一个乐团级的水平拉小提琴，我们与他们的小提琴水平啊失之交臂。但是过后以后，他们回到台湾去以后，有可能在线上有一些续约、一些服饰，大家还有机会欣赏得到。那当然也有一个可能了，我跟陈博士讲了，我说你有9个孙子，让2个给我背。你不是还有7个吗？7个不就完全的素质吗？你要那么多干啥？你分享一下不行吗？2个孙子都答应了，陈牧师就说那不行，那凡是基督徒都要讲礼貌，你得来台湾，行了很多九套大礼，或许还有一些希望。我正在为这个祷告，要跟他的女儿谈一谈，跟他的女婿谈一谈，我们是否有这个可能？他们家有4个孙子。4个孩子，老大、老二走了，他们在带老三、老四。呀，他读完大学给你送回来了，这种不亏了吧？现在拿过来，我把他们呀栽培成，天国合用的器皿，读好大学，甚至研究院读完了， 给你送回去，你不吃亏嘛？可以不，陈牧师？
可以，可以，
哎，等等，
可以，可以，为主所用最重要。
听到没有？陈牧师已经说了可以了，这事就这样成了，
为主所用的，不
对，
是。
都是为主所用的。所以这次我们在维也纳分手的时候呢，陈牧师和师母呢，这是师母在这里啊，看一看，师母在这里，
大家好，大家好。
那么。就在维也纳分手，就拜拜了。他们俩回台湾，我带两个孙子回达拉斯。我不知道师母在不在，如果在
机
的话，
票呢？
准备点机票，方丈也把机票买了。
不是，我们是买回台湾的还是？
我们买机票回美国嘛？这不难的了。
那个机票要退票啊？
来，你要退票吗？刚刚讲的话不能退的了，讲好的了。所以可以，你下次来的话是多两个小朋友了啊，可以。王鑫、陈然，你们下次来美国会多两个小朋友，每天拉琴，
好的，好的，
好不好？陈然，你回来
好
了
的，我会早就回来，就出去门口一下
你出来见个面吧，好久没见你了，露个脸呗，好不好？让我们做弟兄姐妹的彼此思念之心也能够略得到满足。好不好？
我这样子，不敢
我看，
示人。没有。
等等，你现在长，哎呦，你看还是原来的样子吧，区别不大。我跟他同龄人，但是他是跑马拉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一步可以跃出好几米远。
所以你要悔改。
我早悔改了，我在一见他就马上悔改了。全家弟兄带着牧师悔改，多好，对吧？那个王鑫呢？就你一个人，两口子出来见面，
Yes.
在哪里？哎，这里人家有一个漂亮的太太，陈博士，你看看，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哎，好，
弟兄们，
早上好。
弟兄在，弟兄在，你们两个一起露脸的，陈博士想看到你们两个人
这里。
好。
好，妈咪看一下他们
来
恢
来
复。
来，师母，
哎，好漂亮，真的好
你好，你好，是，
弟兄很帅，
弟兄，
俊美女，
弟兄是，弟兄是跟我一样帅啊！哎呀，不要，
没有
不要，
王牧师，
有十分之一了，
十分之一，
人和人不可比，但是呢，只要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是男的帅，女的漂亮，好。
是帅哥们，
最关键的问题我们都忽略
谢
了，
谢小姐。
忽略了另外一个方向，不要忘了这里边有嬷嬷呀，
这有三个人，
这里边有嬷
这
嬷，
有三姐妹在
嬷
这
嬷
里。
嬷嬷嬷嬷没有露过脸，
Hello，Hello，Hello，开始了，
可
你
以，
好，
结婚你看，
你好，是王，
不是你
在
看，
哦，你们在哪？
我们在那个
瑞典。
瑞
瑞
典，
典，
在艾达家，艾达姐妹家。啊，他卡了，他网络卡了。对，陈然那边网络卡。
神的旨意就是这样，让你们露脸，到此为止，不露。
因为我们一直在老师，他们卡过没有？
哎，可以把娃给我们看了，小安娜出来了。
好可爱。
2、3个月而已吧，
好可爱啊！
4个月了没有？
6个多月了，
6个多月，
哦，六个
哎呦，大宝宝了，
他已
你
经
快，
开始吃，牛油果了，
你快点生啊，生4个，拿一个过来给牧师，好吧？至少拿一个过来，再拿一个给方爪姨，然后再拿一个给。你就带一个就好了，合照肯定也会。
那要问宝宝同不同意，宝宝可能不舍得我呢。
一出生就拿过来，他不认识你。
那不行，牧师，太狠了，牧师。
怎么狠？那你说说什么会给我？
让他们
为了让你
大一点就愿意送出去了。
送不出去了，大的送不出去了。刚一出生马上送还可以，所以感谢主了。神的恩典给我们用。那陈然还没回来啊，那就由他吧。他们两个看来是 跑到什么地儿去了？我看看那个叶子还在不在，把它提了出来。叶子还在呀，叶子啊，哦，席地和 Vicky 在，席地出来一下，那条蛇你怎么处理的？席地啊，Vicky，
对，在。
哎，席地，你们俩是怎么处理那些家里那条蛇的？
我把它变成复合肥了。
你把它变成复合肥了，
对，
那个蛇的骨头呢？
都复合肥啊，全部复合了嘛，
烧了吗？
埋了嘛。
埋了不行啊，埋了被狗会挖出来的狗啊，厉害得很呢、
没有，他们不会吃的。
啊。不吃吗？哦，
他们都放在那里2天，他们都没有吃。
对，我听庆军说他很爱吃肉，就是那也是肉
你是肯定有小孩子，
好，那席地跟 Vicky，你们有什么要分享吗？今天的听到。
没有听到大家分享都很好，自己暂时没有分享。
好，那时间交给何章，如果要结束的话，也是可以，就结束也行，好不好？何章，上帝祝福你了。
就是最后说一下，就是陈牧师之前在这边跟我分享了他跟客家人，就是那种很农村里面那种人传福音的这种经历吧，陪伴别人10年，就是在做一件小事，用自己的生命再去影响。我就觉得就是对，像我对我父母啊，对我们那边的人，我就感觉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你的话语就完全没有力量，你说的再天花乱坠，别人听不懂，他只看你的生命。最后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生命吧，就是福音，最关键的是还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成长。我们因着福音的那种驱动，我们要去让我们的生命去成长，去陪伴。好，
感谢主。
那
哦，
牧
陈
师，
牧师，你等等，
何
陈牧
超，
师有话讲。
帮我向你妈妈问候，啊，
感谢
让
主。
妈妈，
好
哦，
的。
我们很想念她。
还有问那个金逸好了，
明明还三个宝贝。
小果、小鱼、小麦，好不好？但问的好了。好的，那我们请默默吧，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合掌可以吗？
可以，牧师，本来
好
想。
的。我们请默默吧，默默还有祷告的恩赐和感动。
我不知道。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两场敬拜，愿主你的名得到荣耀。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正道的信息，也让我们知道主，我们当怎样的好好的跟随你，让我们不再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是我们真的愿意摆上我们自己的生命，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为主你所用。无论我们今天主你给我们怎样的恩赐，那都是主你的恩惠跟平安，你也愿意使用我们的恩赐来建立教会。求主，你就让我们有一颗福音的心，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也继续祝福，祷告，短宣队接下来的福音的脚步。求你，祝福这次的短宣队当中的青少年事工，看见主是怎样的兴起这个青少年的事工，你如何的使用你所差派的仆人、使女在这个当中来服侍你，愿主你就继续的保守带领。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
好，出来见个面吧，见个面我们就。